现在呢，我是在墨尔本的一所大学担任一门课程的助教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的工作呢，目前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授课，也就是说协同主要的这个subject coordinator，那就是从他的课程结构出发安排课堂的讨论，那帮助学生强化一些知识，然后也激发他们的创造力，那鼓励他们在未来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当中进行一些有批判性的讨论。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通过邮件或者是面谈的方式，去帮助学生解答他们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给他们的学习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评分。那主要是在学生提交了作业之后呢，我们共同在这门课程工作的助教和老师们就会交叉批改学生的作业，然后提供给学生修改意见。那这样的一些意见呢，可以帮助到学生在长线的学习当中获得一些进步。我的工作目前就这个样子。
那我们看到，在实施这个疫情管制之后，网络教学成为中小学和大学校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这个授课模式，那可以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网络教学目前在你们大学内的这个推广的状况如何呢？
那就是说我们学校的话是在疫情爆发之后，大概1周到2周内就把授课内容全部从线下转换到了线上。那现在整个学校属于封闭的状态，所以所有的授课内容，包括和学生的交流，都是以线上的形式在进行。那么，我觉得其他学校的情况我不太了解。目前的话，我们整个大学的所有工作应该都是在线上完成。
因为我知道对于像很多这个大学里边的国际留学生因为这个疫情的旅行管制，他们没有办法回到大学校园内来进课堂上课所以说网络课程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但是有没有去了解到除了可以满足这样上课的需求之外，他们本身对于这个网络教学的效果的使用的感受是怎样呢？
是的，因为我们这边呢也做了一些调查，就是说收集学生对于网络授课目前的一些回馈。那在这个网络授课刚开始的1、2周的时间内，我发现很多学生选择了退课。然后我也询问了其中一部分学生的原因，一些学生说因为网络授课其实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一个课堂教学的效果，所以他们就选择说那把课程的安排推后，等到疫情缓解之后再以面对面的形式来接受这么一个课堂教学。但另外一部分学生呢，尤其是国际学生，因为受到签证啊、生活费用的限制，所以必须要在规定的这个时限内按时完成学业。所以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因为这样的原因，继续接受这样一个线上教学的模式。目前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在线上教学使用的软件主要是 Zoom 还有 Padlet 这样的两个在线的平台。那学生目前觉得说，大部分学生是觉得我们在线上教学的时候，基本上还是能够和线下教学的模式保持一致，但是呢，也不能不说是，其实这样的教学模式是损害了学生一部分本应在大学当中去获得到的体验，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大学当中其实应该说很大一部分体验并不是来源于课堂教学，而也是来源于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以及和同学之间建立起的友谊。但目前如果是按照线上模式的话，每个人都在家中学习，那其实线下这一部分的体验其实就被取消掉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一部分其实对学生来讲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吧，现在。
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我们说大学生可能都算是半个社会人了，已经他们所需要接触的并不仅仅是书本知识，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那说到在大学里边实行这个网络教学之后，对于你作为一个助教来说，你的工作模式相应的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的工作模式的话，像刚刚提到三个部分里面，其实变化最大的是跟学生交流的这么一个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过程。因为按照常规的学期来讲的话，这个解答答疑的过程应该主要的问题是集中在学校学习的这么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上面。但在这个学期呢，我也收到了很多邮件，是学生关于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得到帮助。那尤其是很多第一个学期刚刚来到墨尔本的国际学生，其实并不知道在墨尔本可以通过怎样的渠道去寻求一些心理支援，而且有很多的学生都是一个人在澳大利亚，在墨尔本生活，家人和朋友也不在这边，所以呢，我也在调整我的一个工作状态，就尽量说能够自己先去搜集到足够多的一些关于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心理 辅导这样的一些资料，不管是学校内部的还是学校外部，包括像 Beyond Blue 这样的一些平台，他在学生需要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反馈给他们。
嗯，那刚刚你也提到哈，那你平时的工作除了像继续往常像监督学生的学习之外呢，还要兼顾他们在疫情期间的一些心理健康哈。相信你也会在这过程中接触过很多这个就是国际留学生。那么在你这个受理的求助当中，不同国家留学生哈，对于这次疫情的认知，或者说他们向你来求助的内容，是否存在一个共性？
嗯，我觉得最大的共性是在于说都有对于。就是这个疫情都对每一个学生在心理上面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不管这个学生的国际背景是哪里，或者说是不是澳大利亚本地的学生，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被强制说要在家中进行隔离，没有办法和朋友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实际上是对很多学生的心理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点吧。那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嗯，那像中国留学生，他们的话，像找你求助的问题，最多是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嗯，我觉得中国学生在不同国家背景的学生当中，其实是我觉得对于自己学业是非常非常关心的一群人。嗯，因为很多学生其实是心里面很清楚，对父母送自己出国留学，也是对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多的学生是很在意说自己的疫情期间或者说自己在家学习的效果能不能保证，然后自己在完成作业的时候有没有误解说作业要求当中的一些信息。嗯，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有一部分学生会说因为自己是一个人在澳大利亚生活，所以说没有足够的渠道去了解说澳洲政府能够提供给中国学生怎样的一些帮助，所以很多时候也会找到自己在学校里面能接触到的人，比如说像助教，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吧。
嗯，那我们在以前看到哈，在国际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在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体现。那我们看到中澳两国关系啊，近些年来可能会比较冷哈，特别是最近看到这个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就这个新冠病毒来源来审查中国哈，之后呢，这个更是给这个澳中关系雪上加霜。我们之前哈，包括在你之前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新闻报道里面也提到过，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啊，曾经造成了澳大利亚大学校园内这个学生群体的撕裂。那么这一次哈，像开始这个澳大利亚支持美国来调查中国，对于病毒来源上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让这个大学校园里面，特别是说来自不同国家背景的留学生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微妙，甚至说会造成一些大家在立场上的一些分裂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趣，然后我自己也是在一个慢慢在观察的这么一个关系当中。
嗯，
其实我现在并没有看到说有太多的这么一个撕裂的或者是冲突的现象发生。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一个隔离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很难说有一个面对面的平台去让不同背景的学生聚到一起，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辩论也好，或者是去经历到辩论当中会产生的一些冲突。那但另外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就我目前的观察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我认识的这么一些就是香港、台湾的留学生朋友，其实自己私下的生活圈当中也会有一些中国大陆的朋友。
嗯，
然后他们私下之间的交流其实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哪怕是说在政治观点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冲突，这还是会用一个非常平和的这么一个协商或者是沟通的方式去解决，然后互相之间也会互相安慰啊，然后询问对方在疫情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啊，能不能互相帮助啊，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我觉得在私下的人与人的交往当中，我感觉这个年轻的学生之间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能找到这么一个共情的基础的。
嗯嗯。
但是如果说把这种讨论放到一个媒体或者说是尤其是香港本土、台湾本土和中国大陆本土的媒体当中，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冲突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嗯，
那就是像在中国的一些公共讨论平台上面，那经常就会对于台湾学生说是台独啊，然后对于香港学生说是港独啊，然后一个非常民族主义的叙事会在这个疫情当中凸显出来，就是一个说 要捍卫自己本土意识，然后去抵抗对方的这么一个行为。那在台湾和香港的本土媒体当中，这个讨论也是很明显。那到现在，很多的媒体都会称这个病毒是武汉病毒啊，然后这样的一些称呼。那可能我觉得在媒体平台上面，这样的撕裂会越来越严重。
对，您刚刚也提到哈，在一些场合里边，这个新冠病毒被称为叫武汉肺炎，或者叫做 Chinese virus 哈。也看到像在这个澳大利亚当地的华人这个就是社团里边有一些人，或者包括在医院环境里面哈，因为华人背景而受到了一些歧视，甚至是种族的攻击哈。那据你了解的话，在你所在的大学校园里面有发生过这样类似的事情吗？
我觉得最近的一个事情应该就是说，在这个墨尔本大学的附近的一个街道上面，是三名亚裔的女学生被攻击、被殴打。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给不少的学生心里面都蒙上了一道阴影吧。因为不管说这个三个学生的国籍是哪里的，但是在澳大利亚其实上大家都是属于少数族裔这样的划分的方式当中。那仅仅是因为一个病毒，然后因为一个疫情的关系，而导致一个种族、一个族群都被污名化，然后变成一个病毒的化身，或者是等价物。那我觉得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一件事，因为其实病毒的传染是不会分人种和国籍的。其实大家都是在共同面对一个这样的危机。那至于说是政府层面上面的操作诸多的问题，我觉得是需要，不管说是中国人也好，还是说是国际社会也好，一起去用一个相信民主的这么一个力量去推进它。但是这样的冲突如果被降维到一个人与人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来说是很悲哀的一件事。